爆伊朗特工潛伏加拿大，恐怕要對美國發動恐攻。九名上將一夜被罷免，海陸空主帥慘遭連坐，中共對台威脅驟減。 AI 成武器，中共認知戰曝光，報中共派重兵打壓台灣。精英圈地震，兩大重量級人物閃辭，該辭急滅火。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希望之星的國際風雲，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時間2026年的2月27號。在亞曼的斡船下，美國和伊朗團隊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三輪談判沒有達成最終協議，雙方立場仍有重大分歧。同時，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經報，伊朗代理人已經在加拿大或對美國近距離發起襲擊。據半島電視台2月26號報導，伊朗提出暫時暫停濃縮，但拒絕永久停止濃縮，並將它的濃縮油庫存轉移到美國的想法。此前，美國要求摧毀全部三個核設施，將所有濃縮油轉移到美國，不設日落條款，意味著限制將是永久性的。這個是一次關鍵會談，被視為外交斡船的最後機會。專家認為，如果談判破裂，戰爭風險將顯著增加。另外，一些消息顯示，前加拿大中央情報局特別行動處的幾位高級主管剛剛發出警告，伊朗的代理人已經在加拿大，如果川普打擊伊朗，伊朗在加拿大境內的代理人可能對美國目標發動襲擊，好像麥當勞或者任何具有象徵性美國特色的這些場所將成為目標。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兩名前行動助理局長禮拜三向《環球郵報》表示，加拿大和其他西方情報機構正密切合作，防範伊朗在歐洲或北美發動襲擊。兩人安德魯·埃里斯和艾倫·瓊斯曾負責該機構的整體戰略行動，他們表示預計將動用多種手段，包括信號情報、境內通訊監控、人力情报、走访伊朗社区以及在机场等地运用生物识别技术。不过安全情报局拒绝讲明在美国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加拿大针对伊朗代理人所采取的具体监控措施。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电邮声明中表示，基于保护情报来源和手段，没办法披露更多细节。安全情报局发言人埃里克·巴尔萨姆指出，2026年伊朗针对加拿大及其盟友的威胁相关活动可能持续存在，随着中东局势发展及伊朗政权对自身威胁的认知变化，相关活动甚至可能进一步升级。还有人担心伊朗可能会指挥他在加拿大、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代理人袭击美国目标，包括平民。川普政府尚未解释他的军事集结的理由。在昨晚的讲话中，川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渠道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渥太华大学专业发展研究所执行顾问的琼斯先生称，鉴于美国在该地区集结的军事力量规模，这个是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最大的一次。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及其合作情报机构将提高警戒，密切监控伊朗在各国的代理人活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对伊朗在加拿大的代理人组织有很好的掌控，但可能对激进的独狼式行动者一无所知。他表示，我相信他们已经渗透入这些组织，只是你没办法识别他们是谁。这些人并非我们能够完全掌控。他指出，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伊朗代理人或潜伏成员从加拿大越境进入美国，并在当地发动恐怖袭击或暴力行动，后果将更加严峻。伊朗和中共关系密切，外界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16号访问中国回来之后，就突然转变，将中共视为最大的威胁的言论转移，同中共共建新世界秩序的构想。 令外界震惊。美智库报告透露，加拿大被发现有575个中共统战组织，卡尼同中共同时签署咗加中联合执法打击犯罪合作嘅谅解备忘录，至今未公开具体内容。加拿大同时涌入大量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如果中共联合伊朗在加拿大对付美国，如此近的距离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克里斯蒂亚25号接受采访时罕见提及中共拘押两名加拿大人的历史事件，并指出两人曾遭虐待。他强调中国在美加贸易争端里获益最大，呼吁外界对中共的所谓承诺保持审慎和怀疑态度。克里斯蒂亚过去因为推动杜鲁多政府的部分强硬政策而备受争议，这次他直言点名中共拘押加拿大公民的往事，有评论认为连他都公开发出这样的警示，意味着事态确实不寻常。有人质疑他是在这里转移外界对他过往政策的批评，无论动机怎样，他的表态已经超出单纯贸易层面，更似在这里重新定义加拿大怎样看待中国。26号，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在最新的演讲中表示，他拒绝了马克卡尼有关与中国共建新世界秩序的构想。他表示，尽管目前川普政府存在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加拿大。加拿大和美国建立了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伙伴关系。美国人民不是我们的对手。事实上，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加拿大持积极看法，并认为两国是朋友。加拿大的繁荣安全和美国稳定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不应该为了和北京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和我们最大的客户和最亲密的邻国永久决裂。加拿大被中共渗透严重，伊朗代理是真实威胁。伊朗和中共是否利用加拿大和美国的邻近而共同发起对美国的攻击？观众朋友，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啦。近期中共军方高层人士剧烈震荡，连串罢免职务，罢免事件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新报告指出，习近平掌权10多年来，不断发动军队反腐败清洗行动，导致军中最高领导职位过半被撤换，严重影响指挥链和作战能力。报告显示，从2022年以来，约有101名上将或中将级高官被正式清洗或疑似出事，其中已有36名将军及中将被清洗，另有65名军官下落不明，疑似被整缩。如果计算多次更迭的职位，中共军队176个最高领导岗位里面，竟然有 52% 已经被替换，范围遍及中央军委、五大战区、火箭军、海军、空军和装备系统。作战系统将领受影响率高达 61%， 军委职能部门达到 80%， 南部战区更达 85%。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落马者原来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亲信将领。 清洗范围不单止限于高层，还扩展到低层军官。56名副战级司令员被撤换，导致接任人才储备减少超过 33%。 专家傅泰林形容这些规模令人震惊，而且是前所未有。清洗已经超越派系斗争，深入中共核心权力结构，已有迹象显示中共军队内部已经受到影响。2024年，中共军方对台大型军事演习多数在3至4天内迅速回应，但2025年类似的演习准备时间拉长至12至19日，规模和节奏都有大幅延长。报告认为，习近平对军方的不信任反而在短期内强化美国的台海阻吓效果。国际战略研究所指出，清洗正造成中共指挥体系不足。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库尔弗就认为，从美国和台湾的角度来看，习近平对军队缺乏信心是有利于阻止入侵的。另一方面，中央军委领导层变化高度剧烈，在上个月张友侠和刘振立遭立案调查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一口气罢免了19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其中9人来自军方，包括5名上将。这些将领涵盖海陆空及信息支援等关键领域，多数为原主帅级人物，其中李伟和李乔铭身为中共20届中央委员，曾缺席去年四中全会，另有上将沈金龙、秦生祥、于中福、中将黄东海和3名少将一同被罢免。这一轮行动被视为军中清洗延续，军事司法系统亦受到波及。中共两任军事法院院长相继罢免，刘少云在26号被罢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去向不明。前任院长程东方在2023年9月罢免职务后调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2024年12月升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就在2026年1月中央纪检会检查委员会5次全会期间缺席。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分析，军事法院办案涉及各派角力，两人可能属不同派系，频繁更迭反映军内司法不稳，清洗导致中共军队作战能力备受质疑。报告指出，高层大换血造成指挥经验匮乏，缺乏实战历练的军官主导，军事行动规模恐受限。与此同时，中共军费持续增高，亚太占比去年跃升近44%，但内部动荡恐削弱实战转化，令中共军队陷入两难境地。根据 OpenAI 在2026年2月颁布的最新威胁报告，和中共执法部门有关的 ChatGPT 账号，正以 AI 辅助建立一套国家级认知作战体系。报告显示，单是一个省就有300名以上的网络特战特工，使用几千个虚假账号、100种以上的战术，将台湾视为头号攻击标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因为力挺台湾的言论成为攻击目标。这种事件源于一名疑似中共执法人员将月度工作进度报告上传至 ChatGPT 进行润稿和编辑。OpenAI 通过分析这些内容，重建出整个行动轮廓。报告显示，挺台声音成为首要打击对象，中共操作员使用 AI 辅助执行多阶段攻击，包括针对特定挺台 X 用户动用假账号发动围攻，包括发表敌意评论、传送恶意图片、私信威胁，并附上 AI 生成伪造截图进行假检举，导致受害账号被平台限制或封锁。行动不只是在网上，一名中国境内年轻女性只是因为发表挺台推文，随后即遭公安上门逮捕审问，显示网络攻击可升级为实质的拘禁。同时，中共派遣水军攻击高市早苗， 因为他公开表示，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日本可能提供军事援助。高市早苗遭几百个假账号围攻，内容包括英文负面评论、冒充外国居民发送投诉信等。 OpenAI 报告强调，这套体系将挺台和打压意见人士视为同一生产线，任何公开声援台湾的都可能受到打击。虽然 ChatGPT 拒绝协助部分恶意请求，但操作员转移使用中国本土 AI 模型，包括 DeepSeek R1 用于内部翻译、草稿生成或多语言宣传，采用阿里云通义千问协助目标监控、内部文书处理等，以及 AI 监控。 AI 被用来生成伪证，如假司法文件、附文、墓碑图像、捏造谣言、翻译以及自动化攻击流程，大幅提升攻击范围。OpenAI 宣布已封锁相关账号，并公开分享调查结果。当局强调，这个是中共打压意见的工业化手段，不单止限于数码领域，还结合线下威胁。报告形容说，这个是现代跨国镇压的样貌，全方位无所不在。目前中共官方尚未正式回应此报告。这宗事件亦都提醒全球，当 AI 技术落入威权体制手上，可能成为打压民主价值和区域稳定的新工具。观众朋友，对于这则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爱泼斯坦文件持续引爆舆论。26号消息，哈佛前校长拉里萨默斯宣布辞职。另外，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亦都宣布辞职。随着美国司法部近期发布的爱泼斯坦相关文件持续发酵，多位全球知名人士因同他发生关联而面临严重后果。哈佛大学前校长、经济学家、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宣布将在本学年末辞去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并放弃哈佛最高教职荣誉的教授头衔。哈佛发言人确认，萨默斯从去年11月起已经休假。这次辞职与大学对爱泼斯坦文件持续审查有关。文件显示，萨默斯在2011年后仍同爱泼斯坦多次会面并通讯，甚至曾就追求年轻同事向他征询意见，称对方是好好的僚机。他表示深感羞愧，强调未涉及犯罪。细节曝光后，他陆续退出 OpenAI 董事会、纽约时报专栏、耶鲁大学顾问角色等多项职务。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26号宣布辞职。此前世界经济论坛已就他和爱泼斯坦的关系展开独立调查。文件显示，布伦德在2018年至2019年间曾三度和爱泼斯坦共进商务晚餐，并透过邮件和短信联系。其中一次会面距离爱泼斯坦被捕仅数周，独立审查未发现超出已披露内容的额外问题，但布伦德仍选择辞职，临时由世界经济论坛其他高管接任他的职务。这件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对达沃斯论坛和爱泼斯坦网络潜在交集的质疑。与此同时，微软联合创始人盖茨在基金会内部会议上公开道歉，称同爱泼斯坦往来是巨大错误，并强调未涉及非法行为。不过文件显示，他的名字出现数千次，包括2013年后的邮件往来。盖茨同时承认曾同两名俄罗斯女性发生婚外情，表示同爱泼斯坦案件无关，并称对基金会造成的阴影负责，将他归为个人失误。美国司法部根据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发布的数百万页文件，涵盖爱泼斯坦的通讯、相片、日程等，曝光了他和全球精英的广泛联系。挪威前总理阿格兰亦都被指控收受爱泼斯坦礼物和贷款，涉嫌腐败。社交媒体上，很多用户将这些辞职视为精冤圈子爆煲的信号，质疑当年这些人物以慈善名义的活动的真实目的。 公众呼吁更深入调查和问责。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大规模逮捕发生，但连锁反应仍在持续扩大。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